这里是生人勿进。本期节目呢，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香港十大奇案系列之长城公寓裸尸案。Hello 啊，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本台的杀人放火讲解员老航。那咱们今天啊，要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案子呢，是香港十大奇案里边排名第二的。这个所谓的排名第二啊，咱们是按照这个时间轴来排序的，就是发生的时间越早，咱们越先说。你看啊，就咱们上回说的那个六国大风向凶杀案，那个是1951年发生的。那么它的下一个呢，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啊，长城公寓裸尸案，这个是在1974年发生的，等于就相隔了差不多有个十七八年吧。而且咱就说啊，就这个案子它还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它里边包含了一些灵异的成分。敲黑板了啊，兄弟们啊，咱们这期节目灵异跟案件的组合体，既要杀人放火，又要魑魅魍魉。那怎么回事呢？简单给大家概述一下啊，就说1974年的某一天，阿 Sir 们呢就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当时啊，报警的人是一个大夫，就跟阿 Sir 说，我们这儿刚来一病人啊，是一个疯子，一精神病，就这个那个的，自己是谁也说不清楚，你们就赶紧过来看看吧。后来说呢，等阿 Sir 们一到，见着这个人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也是啊，这人说话你感觉他粘牙倒齿，说不清楚。最后最后啊，把这个耳朵凑到他嘴边来了点消息。虽然呢，就是这个声音啊非常的模糊，但隐约就能听见。这人呢就说自己啊是被一个红衣女鬼给逼到了一栋楼的楼顶，然后就把他给推下来了。那在医院里呢，也问这些阿 Sir 看见没有。当时呢，这几个在场的阿 Sir 就愣了，说这不有病吗？还让这红衣女鬼给推下来了，我还给那个白衣女鬼我生过孩子呢。反正说完了，直接就开始检查这人的个人物品，就类似于啊找身份证什么的，看看这是谁家的疯子，就赶紧通知家属。后来说呢，通过检查这个人的衣服啊，找到了他的身份信息，拿过来这么一瞅，说这个人啊正是在不久之前香港警方通缉的杀人犯。那除了这个呢，还在他的包里啊找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之前被他杀的那个人。而且啊，这张照片的背面还写着六个大字，金陵大仇已报。这个金陵呢，就是被害人的花名。那大仇已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算把他带到警方的视野里边，就算报仇了呢？换句话说啊，所谓的那个把他推下楼的红衣女鬼，是不是这个金陵呢？反正啊，就是要解决这些疑问，咱们啊，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就准备啊，给大家讲一讲在1974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些来龙去脉。那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个事儿啊，算是那种 18K 金纯纯好事儿。就是说在近期啊，咱们台又开了一张新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叫穷途末路。主要呢也是啊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讲一些风云人物传记的啊，纯纯纪实的，是我的单人节目。且还是视频形式，咱也算说啊，就总算迈出视频这一步了。那现在啊，这张专辑正在讲的人就是香港的世纪贼王张子强，讲述啊张子强的一生，就包括说从小吃不上饭，偷渡到香港当了贼王，最后这个团伙的枪毙。现在咱们说的是这个。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您是喜马的听众啊，咱们直接进我的主页就可以看见这张专辑。那不在喜马的朋友呢，您去这个小破站啊，直接搜春点，进去以后也可以找到。这算好事吧啊，那基本上属于纯纯加更了，而且也不抢先不收费。那说完了这个啊，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是1974年。说在8月15号、啊、中午的时候，香港的阿 Sir 呢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就咱们这儿啊也不废话，这一上来就准备有人身亡了，因为咱们这个是案子。报案人呢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啊，你说酒店都高抬他了，就顶多就一小旅馆招待所。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基本上已经吓坏了，他就跟这个阿 Sir 说，说我们这死了一房客，一瞅那模样就让人弄死的，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说完了啊，提供了这个地址，旺角的长城公寓。 就说这个案子啊，长城公寓毁尸案，要不说这个裸尸案，也有叫长城别墅毁尸案。其实呢，这个命案啊发生的地方跟别墅真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小破旅馆子，就100块钱仨钟头那种地方啊，大概那么一个级别。那当时呢，在楼下的时候，阿 Sir 们都已经来了，见着这个报案人了，他就跟这波阿 Sir 说啊，就陈述了一遍案情，说死这儿的这个人啊，是我们这儿常客啊，小旅馆的常客啊。说这人呢是从事风月行业的。那什么叫风月行业呢？基本上就是那种少儿不宜的娱乐行业，就一个女字旁旁边加一个票啊，咱就说那意思，风月行业。反正鄙人呢也是啊，跟这个赌毒势不两立啊，同仇敌忾，立志成才，报效祖国。那接着啊，就这个报案人跟阿 Sir 这儿陈述案情，说这个死者呢是一个按摩的姑娘，基本上呢这个服务啊都是有套餐的，比如说什么素的98小活398大活698啊，就这意思，也是经常来这个小旅馆接客。说就在今天夜里啊一两点钟的时候，因为一两点钟他还算今天嘛，今天夜里这个按摩师啊跟一个男的一起来的。另外说呢，就这男的啊，他们俩都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就说的是什么意思都明白吧啊，就老找老找。报案人那意思就这确实太行了啊，这嫖娼嫖出感情了。大概啊就是基本每个周末这俩人都会来这儿开房啊，诶就那么啊，就是吧，就咔嚓就折腾一宿，第二天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那现在呢就说他们这回来到了今天凌晨6点多的时候，这个男的啊自个儿从屋里边就出来了，当时手里呢还拎着两个黑塑料袋，然后啊就奔我走过来了，就这报案人冲着我说，先上班去了啊，那个屋里那女的你等到11点快退房的时候你给她叫起来就得了。自己说完了往这个门口走。那等这个男的呢走到宾馆门口啊没几步，也就6-7米啊，他跟那站着啊停了1-2秒，就感觉他在琢磨什么。然后呢自己从这个门口啊又回房间了。那差不多呢又过了几分钟，这男的从屋里又出来了，这回就彻底从宾馆走了。后来说啊到了上午11点的时候，这个报案人去敲门。先是敲了一次没动静，但是啊这手劲儿给的确实挺大的，估计心说里边听见了，差不多就该起了，就又等了半个小时。那这会儿呢已经等到11点半了，离退房时间都已经过了啊，心说这怎么还不起啊，啊这心这么大呢，估计人家这个行业就白天也没活啊，愿意多睡会儿，就低了个狗脑袋啊就又上敲门去了。这回倒也不敲门了，直接就掏钥匙开门了。心说这都过了半个点了是吧，这耽误我们做买卖了，已经就进去了。当时进屋一看啊，就感觉屋里这个氛围特别的诡异。首先呢就一进门那窗帘拉着呢，对吧，这屋那个阳光都是黄的，也有点亮，看着啊就特别的规矩。什么叫规矩呢，你按理说啊一般啊就这种关系的人来开房，那什么纸啊胶皮套啊那肯定撇的是哪哪都是，有时候还能就抹的哪哪都是，明白吧，但今天没有，异常的整齐。其次呢就是看见床上啊躺着一位，而且呢这个被子把脑袋给蒙上了，脚丫子在外边露着呢。我呢就在屋里喊，我说姐姐啊您赶紧起来吧，我要打扫房间了。喊了一句没搭理我。紧接着啊我就长了两个吊门，他还不搭理我。到最后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被啊就一撩起来。阿特就在旁边问他，你看见死尸了？人服务员大姐说不是，比死尸可怕1万倍。这是一具裸尸啊，首先，并且脸皮让人给割走了。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然后撩完被我就跑了，报警了。那阿 Sir 们呢就根据大姐的描述啊来到了这间屋。所有的这些场景跟细节基本上跟大姐描述的差不多，这个屋里边很规矩。那阿 Sir 呢就看着啊炕上被子下边盖着一个人。也是啊鼓起勇气就给撩开了。结果啊撩开以后连阿 Sir 都吓一跳。就我丢我这是什么呀啊，反正人那阿 Sir 那口音我学不下啊，我琢磨着大概就这么说的。说还真是啊，这个女尸脸皮让人给撕走了，但是啊五官还在，不是给搓平了那么撕的。而且还有什么呢，就这个女尸的眼珠子瞪得都已经快掉地上了，还呲了一嘴板牙。其实呢就这块啊有啥说啥。脸皮没了，那自然啊就这个眼皮和嘴皮它肯定也都没了，所以露着眼睛跟牙，你反正不知道啊，你以为他冲你做鬼脸呢，就那么一模样。那么说啊又过了一会儿，这个阿 Sir 们、啊、都缓得差不多了， 再仔细观察啊，这会儿又看出毛病来了。首先说啊，就这女的，她不光是脸皮没了，鼻子、耳朵、两个内内啊，下体的器官都没了，全让人给摘走了。且啊，这个脖子上还有一道勒痕。那说勒痕，基本大家也都明白，不出意外的话，这肯定就勒死的。不过咱就说啊，就即便是这个女尸让人给糟践成这样了，现场啊一滴血都没有，甚至啊连一个指纹都没有，全让人给呼噜干净了。那随即呢，这些阿 Sir 啊就搜查了这个房间，简短结束啊，那清的那叫一干净，除了说衣裳架子上挂着一个奶罩啊，其他什么都没有。那等彻底啊搜查完，这些阿 Sir 呢又找到了酒店前台的服务员，查当时啊这间屋的开房记录。那人前台大姐什么意思呢，就您甭看了，就他们这对啊就都熟客，你就甭管说这男的还是这女的，基本上来五回能给你写出四个名来，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来干这事儿的他能留真名吗？你是怕阿 Sir 找不着你吗？所以啊你指着这个宾馆前台的资料应该就是没戏。所以说到这儿啊，找凶手跟找尸源这基本上就已经很难了。那阿 Sir 们当时呢也是两步走，一个啊是把这具被毁的女尸交给法医，让法医想辙去；另外一边呢，他们找了一个模拟画像师，就还原当天啊来酒店开房这个男人的容貌，不说他熟客吗？那模拟画像师啊，各位，那模啊还是临摹的模，就是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能把这个嫌疑人给画出来。就他们画画的时候会问你一些问题，比方说这头发长还是短，脑门宽还是窄，鼻子高还是塌，眼睛大还是小，反正就说那意思啊，最后啊把这个凶手的画像给画出来了。那与此同时呢，法医那边也来消息了，说这女的是谁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你们如果能找着啊她丢了那脸皮，甭管啊烂成什么样，我们也能给你还原出她的容貌。那当时阿 Sir 们一听说这玩意儿上哪儿找去 啊最开始出现场的时候已经都搜一溜够了，没有啊。法医那意思就废话，嫌疑人把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他能给你摆桌上，那肯定还有你们漏的地方。咱就假设啊，就这犯罪嫌疑人他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脸皮呀、啊、鼻子呀、内内呀、欢喜呀什么的顺这个酒店的茅坑给冲下去呢？想过这事儿没有？这帮阿 Sir 啊一听那意思说大哥了啊，有没有搞错啊，就那意思我们得上下水道掏掏粪去呗，而且还不一定能找着。法医呢就一摊手啊，那不试试怎么着呢，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说后来啊这帮阿 Sir 还真就组织了一帮人开始掏他粪，到最后呢也是什么都没找着，反正附近的居民都疯了。你想那时候八月份嘛，大三伏天，给下水道拆了那份儿才好呢。这边阿 Sir 办案啊，旁边楼上邻居骂街，要不说啊他这案子算新香港十大奇案之一呢，就这玩意儿啊对市民的影响这都有关系，这知名度一下就上来了，就大伙啊全都知道附近啊死人了。那还有啊，咱刚才不说嘛，当天晚上跟死者一块开房那男的，这基本上啊就算是本案的这个重大嫌疑人了，你就可以就管他叫凶手了。那他的那个画像呢在第二天案发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随后啊就给什么各大报社呀、电视台啊就都给发过去了。在当天晚上啊，报纸和荧幕上都出现了这个男人的身影。那接踵而来的啊就是一堆垃圾消息，反正说跟哪儿看见的都有，就东南西北四个角啊，说跟红星看见了，跟东升看见了啊，跟大傻那儿也看见了，就全是。那对于阿 Sir 来说呢，这基本上也是无用信息。而就在啊阿 Sir 们焦头烂额一个一个核对这些垃圾信息的时候，有一个电话从外边就打进来了。当时呢就一接电话那头啊，就这人就说，各位阿 Sir 你们好，我叫黑野狼。那打这个电话啊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看你们发的那新闻啊来给你们提供点线索。那这时候呢阿 Sir 们一听啊，哦又提供线索，那你说呗。结果这哥们儿就说，我建议你们去命案发生的那个房间把空调拆开看看，说完就给挂了。那当时呢这家阿 Sir 一分析说这神经病吧，啊估计就闲的，他捣乱的。但是反过头来又一想，好像当时在搜现场的时候啊还真就没拆空调。所以呢就拆开看看吧，啊有枣没枣打三竿的，还真就去了。结果说啊，到了这个小旅馆，把这空调一拆开，之前啊女尸身上丢的这些零部件全在这空调里呢。说拿出来的时候已经都什么样啊，基本上都给风干了。就这宾馆老板啊缺德带冒烟的，这案子就这屋死人才两天，这间房接着又开起来了，又租出去了， 那意思就是阿 Sir 走了之后这屋空调还开过，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那后来呢就是拿着这堆缝干的铃木件找法医的了，反正也是挺难为人法医的啊，就给拼回去了，还真就还原了这个死者的容貌。那再往后说啊，到了8月18号案发的第三天，这个被害人啊还原了容貌就登报了，寻找知情人士来提供线索。与此同时啊还来了一比较葛的，就是啊登的那套报纸你再往后翻翻，你还能找着凶手啊嘲讽阿 Sir 的一段话。那意思啊就是你们这帮阿 Sir 都是一泡稀啊，都是那就叉赛，我给你们留了那么多线索啊还登报通缉我呢啊，你们是不是这叉赛落赛，就是屎的意思。那说啊就这个嘲讽的文字下边的落款啊就是之前给警署打电话这人黑野狼，估计就是这个啊，这凶恶三观严光丁野狼啊，咱就说这意思。反正差不多啊，就是给警方打电话挑衅的当天啊，他还给报社投稿了，那意思我干的啊，阿 Sir 们就怎么怎么刷赛，怎么怎么落赛啊，怎么怎么一抛息。那时间呢就又过了一天，到了8月19号的早上，有一个老太太就到警署了，带着哭腔就进来了，就说什么呢，你们登报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那阿 Sir 呢一看这模样啊，这老太太都快哭晕过去了，就跟那劝他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不一定就是，跟这儿给这老太太宽心。这会儿啊，老太太从兜里边掏出一张照片，跟报纸上那一比啊，阿 Sir 也不说话了，这没法劝了，这忒像了。随即啊就确认了这个死者的身份。那咱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就说这个死去的女人，她的这个职业咱之前不说过吗，按摩妹，主要就是提供点这个带色的服务啊，那个肉黄满天粉红诱惑什么的。说这人的大名啊叫刘富民，今年34岁，他呢就是跟父母一起生活，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不过呢他早就离婚了啊，要不你说谁心这么宽呀，是吧，老爷们儿能让自己媳妇出去干这个去啊，除非就赌博的跟吸毒的拿自己媳妇顶账的，正常人呢肯定干不出这事儿来，所以他就离婚了。而另外说啊，就这个刘富民是家里的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父母呢其实也知道他是干这个的，只不过呢就是为了生存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意思就心照不宣了。最后啊再说这个刘富民他还有一个花名，这个花名呢叫金玲。花名是什么意思都知道吧各位啊，就一般从事这个行业的很少有用自己大名的，一个就是保护隐私啊，另外一个起个他这个小花名听着可能比较肉头，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咱也认识这方面服务人员，就歌厅里裹盘子什么的，有时候呢你找他订房还送一箱那个听皮啊，那时候那小女孩就跟我说啊，说他叫米诺，我当时我一听我还挺洋气啊，叫米诺。结果等我走的时候这不该结账了吗啊，一点那个转账他那个显示实名啊，他最后一个字儿，我当时一看叫什么什么翠儿啊，就仨字儿啊，就什么什么翠儿。我一分析那不罗玉翠儿要郭金翠儿嘛啊，这个王铁翠儿，反正自己这破事儿又串进来了啊。那就说这死者花名叫金玲。其实啊说到这儿，这个记性好的听众啊应该已经想起来了，咱们在开篇的时候就说过有一张照片，那个背面啊就写着大仇已报金玲，想起来没有，要是没想起来啊各位接着往后听，你们就记住了啊，他干活的时候刘富民啊干活的时候他叫金玲就可以了。那当时说呢这些阿 Sir 啊得到了尸源，那查起来就好办多了，那找呗，看他之前啊跟哪儿干活，什么男的老找他，不说了吗，那凶手是他常客，都快躺他生孩子那地方里了，明白吧。等于说呢查到最后啊，警方锁定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梁兆平。那怎么查的呀，就那会儿没有手机啊，基本上都呼机，要不就拿这个本啊记电话，那这个金玲呢他记的这通讯录里边啊就有这些电话。最后呢也是啊就到他上班的这个地方问这些人都什么模样啊，直接就把这凶手就给锁定了。那后来说呢再一查，这个人啊就住在附近不远的一个地方，直接啊阿 Sir 们当天晚上11-12点吧就上他们家掏人去了。到了之后呢一敲门，一开门的是一老头，直接呢阿 Sir 就表明身份了啊，说你认识梁兆平吗，他身上背了一个命案怎么怎么地的，越细致越不嫌细致啊，把这事儿跟老头说了。其实呢你说这玩意儿该说吗，估计就是想吓唬吓唬这老头。那当时呢这老头就慌了，说梁兆平是他侄子，但是啊他不知道这里的事儿，而且说梁兆平早就搬走了，很久很久没联系了。那阿 Sir 呢一听这个，看这老头也不像是在说瞎话， 就说他进屋看看吧，啊，这个大立柜里边暖气片后边啊都看了，一个人也没有。最后说啊，要走的时候跟他们家客厅找到了一个大皮箱子，就问这老头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老头说，我不知道，母鸡啊，这不是我的，我哪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呀。不是你的，那这谁的呀？跟你们家客厅里摆着，你告诉我你不知道。说大爷，咱别这么滚刀肉行吗？哎，现在你要跟这说不清楚，跟我们回警局说呗。反正这几个人啊，在屋里边就这么掰着场。阿 Sir 呢，也倒没含糊，直接啊，暴力开锁，把这箱子给撬开了。结果说啊，这箱子里有什么呢？有一套女人的衣服，还有一个坤包，就那女士那种包啊，还有一把刀。最后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金玲跟梁兆平的合影。这会儿啊，你再看这老头，最开始的时候啊，阿 Sir 们还管他叫大爷呢，现在就已经改叫老鸭子、老逼灯了。说你说实话吧，怎么回事啊？最后啊，这老头就说了，箱子是梁兆平的，前几天放这儿的，撂这儿就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啊，老头刚说完这句话，话音刚落，他们家的电话响了。现在的时间啊，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这几个阿 Sir 一听电话响了，就跟应激了似的啊，全把那兜里小左轮都掏出来了，说赶紧的啊，接电话去。要胆敢说这儿有警察，我弄死你啊！就吓着老头。反正就给老头吓够呛啊，哆了哆嗦的把这电话接了。那当时呢，这老头也没管这电话谁打的，直接拿起来就一句啊，有这个阿 Sir 有差佬啊，赶紧跑，说完就挂了。那这会儿呢，你再看旁边几个阿 Sir 啊，全干瘪，反正也没人开枪。不过这会儿啊，就已经上来薅这老头脖领子了啊，揪着这衣领跟屋转仨圈给蹬出去了，就这么带走了。那么说打电话这人是梁兆平吗？还真是啊，一听这消息啊跑了，这就算彻底找不着人了。那接着啊，再往后说，这个时间呢，到了8月22号，也就是案发的七天之后，死去的刘富敏，也就是金玲啊，在早上8点的时候出殡了。就在这个葬礼啊，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刘富敏的弟弟拿着一把菜刀，走到了他姐棺材前面，嘴里啊，就乌了巴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呢啊，反正差不多说了得有个几十秒。随后啊，就直接一下子，把这把菜刀啊，剁到了他姐的棺材上。什么叫剁呀？就劈了一刀，把这把刀就给这么剁上了。最后啊，这口棺材和这把刀一块上的灵车。再往后啊，到了8月22号，也就是当天晚上，医院就给阿 Sir 来电话了，说还记着吧，咱们开篇的时候说的，说我们这来一疯子从楼上掉下来的啊，问他是谁他也不说，就跟这一直喊红衣女鬼从楼上给他推下来的。随后阿 Sir 就到了，结果啊，就从这疯子身上找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之前梁兆平他叔叔家那张，不知道怎么就跑这儿来了，并且啊，后边还写着6个大字，大仇已报金玲。那之后呢，又从这疯的身上啊找了一张名片，上面3个大字梁兆平，这不就那杀人通缉犯吗？梁兆平，那赶紧带回去吧。这些出警的阿 Sir 啊，就跟医院把那个车愣给推到警署了。那到了以后呢，梁兆平啊也是没完没了的就说这红衣女鬼的事儿，也交代了这个杀人的过程。那咱们啊就简短截说他是怎么聊的这事儿。说这个金玲啊，也就是刘富敏啊，为什么非得弄死他，说白了啊，就是他妈太行了啊，这个逛窑子逛出爱情了，那意思就是跟金玲这裹了一年多啊，就爱他，喜欢他，要跟他结婚。说当天晚上呢，就把这个事儿啊，表白的这个事儿都跟他说了。结果金玲怎么说呢，说大哥你别跟我斗了，就您这德行的，要钱没钱啊，要家伙没家伙的，就说的是那男人的物件啊，就跟那牙签似的。每次啊，我给你裹的时候，跟做核酸似的，你知道吗？就属于啊，这个标标准准的啊，短小不精悍啊，没钱还不能干，跟你结婚，您饶了我吧啊！说完，反正那意思就睡觉了。梁兆平呢，这会儿都疯了啊，说金玲，感情你每次都是演我啊，就你连哆嗦都哆嗦的那么逼真啊，你竟然是骗我的啊。做完了咔一下就气得晕过去了。等这个人啊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跟床上躺着呢，金玲呢就躺在旁边啊，那完事儿还不睡觉吗，直接把心一横给这人勒死了。随后啊从宾馆出去，也不跟哪儿的弄了把刀回来，给这人脸皮扒了，鼻子呀内内呀下体都给削下来了。那最后啊，咱就说这案子是怎么判的。其实这个判决结果啊，这也是能让他成为新香港十大奇案之一的这个理由。就说啊，梁兆平谋杀罪名不成立，因为他当天啊去找金玲的时候，并不是奔着宰他去的，因为金玲这些就是什么言语刺激到他了， 外加上啊，这个梁兆平杀人的时候还嗑药了，所以呢，最后法院的判决，梁兆平被判十年监禁。其实说到这儿啊，咱确实啊不知道这个法院怎么想的，这完完全全已经构成谋杀了。首先，你杀完人是吧？你毁尸什么意思？这不是耽误警方找尸源吗？这还不是谋杀吗？虽然啊他没跑路，但是他跟阿 Sir 挑衅来着，嘲讽说人家是这个踹赛啊，就最后逮了判十年。当然啊，就到现在啊，到今天梁兆平这人已经死了，因为1974年的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啊，反正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前啊是2015年的事儿。那最后啊，就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交代，就是刘富敏，也就是被害人金玲，他在出殡之前他弟弟拿菜刀砍棺材那事儿啊，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操作。据说啊，这是一种茅山道术，就是啊你在出殡的时候拿菜刀砍棺材，就可以让死人化作厉鬼找仇人索命。那最后呢，这个事儿就真的成了。那么好啊，各位，这个就是新香港十大奇案中的长城公寓裸尸案，在这儿呢就算给您各位啊讲述完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那里边呢有收听付费节目的方式，也有购买周边产品的方式，还有什么这个打赏啊一系列方式，最后还有进群的方式。那成，今天就这么着，我是本台的杀人放火江源老航，我们下期再见，拜拜。